大家下午好。我们下午呢要讲的题目是玄奘的精神。我想呢，大家对于玄奘的精神啊，应该都很熟悉，那就是我们把玄奘的精神归纳为一个六个字的口号：理想、行动、坚持。作为玄奘精神的象征，但是这个六个字的背后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精神内涵，以及玄奘的精神对于我们人类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我想呢，这是我们大家需要进一步去了解的。那么如何的去了解呢？我想这需要通过相关的资料，以及玄奘所翻译的经论。那么这些资料呢，有一些是比较通俗的，比如像《玄奘之路》，这个中央电视台拍的这个电视纪录片《玄奘之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看过啦？那还有呢，就是钱文忠在这个百家讲坛讲的《玄奘西游记》。那么这个两个资料啊，是我们今天的人学习比较方便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大唐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还有玄奘所翻译的一系列的典籍。就是我们需要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资料的了解学习，我们才有可能更好的去了解玄奘的精神，以及他精神的内涵在当代的意义。那么我也跟大家一样，因为这次的因缘，我也看一看像玄奘之路玄奘西游记那么我对玄奘的精神，首先我把它归纳的有五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勤奋好学的精神。我们看玄奘的传记，以及看玄奘相关的资料，玄奘一生啊，他就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的人。他从13岁出家，一直到29岁，就是他在国内的学习阶段。那么当时呢，他的这个求学的地区主要就是长安、洛阳、成都这几个地方啊，都是当时佛教义学啊 非常发达的中心。玄奘几乎是参遍的当时对佛教的义理有造诣的这些高僧大德。我们看他的传记里边记载，他学习涅槃、即舍、以及包括唯识的一系列的典籍。那么他的修学呢，几乎当时呢，这个他的在修学上的成就啊，几乎也达到了，当时佛教界啊，在佛学研究上的一个最高的水平。但是因为玄奘非常的好学，他尽管呢，这个参遍的这些大德啊，他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啊，他没有想通，所以他就是促使他进一步的想到印度求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他想到这个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学习，所以随后呢，我们知道他从29岁之后，也差不多有19年的时间，那就是他的一个印度求法之旅啊。那么在这个19年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他几乎是走遍的110个国家，行程差不多是50000里。我们看他的传记，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基本上是一路啊，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碰到有哪一个有名的大德，他几乎都会跟他学。那除了就是在这个诺兰陀寺，他在学习了5年，这个5年时间呢，几乎把这个佛教的这个有宗的思想，就是唯识宗的思想，像一切师地论啊，以及唯识学的相关的典籍，几乎一些重要的著作他都用心的修学。然后在诺兰陀寺学完之后，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接着他又到印度的各地不断的去学习。他又到印度的南边，南印度以南，去跟着一个圣经的一个论师学习，所以他是不断的在学习。最后我们看出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个齐里城的这个辩论上能够取得那么高的成就，这个是跟他的这种勤奋好学，对佛学上的一种极高的造诣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勤奋好学，几乎是玄奘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玄奘的精神啊，它是包含着一种为法万趋的精神。为法万趋，所谓为法万趋呢，他一心就是为了求法，追求真理。他没有把这种生命生死甚至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看到在玄奘求法的过程中啊，其实他时常都会面临着一种生命的危险。比如说首先玄奘的出国，他是偷渡出去的。这个偷渡呢，在唐朝的法律那是要被判处死刑的，但是玄奘为了求法，他也不会去畏惧这种死亡的威胁。其次呢，玄奘在这个修行求法的过程中，他需要面临着这种大自然的危险。 包括像这个漠河延吉，要经过八百里的漠河延吉的流沙，要经过雪山，要经过这个五六千米高的这个雪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他都要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可是呢，他为了求法，他都能够勇于去面对，不会因为害怕死亡他就畏惧了。那同时呢，玄奘到了印度之后，他为了这个弘扬佛法，为了传播大乘佛法，他会不断的去跟这些外道辩论，尤其是在七里城大会上的这种辩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嘛，辩论嘛，两个人辩了就辩了，输了就输了，也没有什么。但是在印度啊，这个辩论要一旦输了啊，动不动的就是砍头相谢，脑袋要搬家了，要不呢至少是要割掉舌头了。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呢，就是他们这种宗教跟宗教之间啊，他们会经常辩论，谁要输了，要不就砍头相谢，要不你这个寺庙从此关门，要不就是大家都这个寺庙就是换牌的，比如谁胜了，这个寺庙从此就属于哪一个宗教的了，会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那玄奘呢，为了弘扬大乘佛法，你看他会不断的去接受这种外道的挑战和辩论，不怕死亡，他为了传播佛法。所以呢，我们看到玄奘的身上啊，是具有一种为法忘期的精神。这个是跟我们比如像这个孔老夫子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精神呢，事实上呢，在玄奘的身上啊，他是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是第二种精神。第三种呢，我觉得在玄奘的身上啊，是具有淡泊名利的精神。淡泊名利的精神，我们知道玄奘当时在国内他的修学已经达到很高的成就，并且他的影响非常大，他可以当一个高僧大德，过得很自在的日子，他不必去冒这种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为了追求真理，追求佛法，他丝毫也不留恋这样的一种成就名利和地位，所以他就毅然的放弃去求法。那在玄奘呢，整个这个求法的这个旅途中，比如说他路过高昌国，高昌国的国王基文泰，这个基文泰呢，因为高昌国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这个基文泰对玄奘特别的推崇喜欢，所以他就要想尽办法的要挽留玄奘，要把他留下来。留下来做什么呢？就是要当这个高昌国的精神导师，在佛教里面讲就是当国师。我们知道在国家，一个国家里边就是国王就是这个最高的了，但是如果他是当国师，国王见到他都要磕头，就是整个国家的人都要尊重他，都要接受他的教化。那也就是意味着玄奘就是会成为这个高昌国的精神领袖，他可以教化这一个国家。那你想这是一个多么高的荣誉，多么高的荣誉。但是玄奘呢，他也丝毫都不留恋，他一心为了求法，他不会在乎这样的一种名誉或者利益。那玄奘他到了印度诺兰陀寺，应该说诺兰陀寺就是佛教，印度佛教历史上，也可以说我们整个佛教历史上 一个最高的学府，规模影响最大的学府。那玄奘呢，到了罗兰陀寺，就受到罗兰陀寺极高的礼遇，同时呢，又不断的这个为罗兰陀寺啊，跟各种佛教的不同的派别外道进行辩论，包括跟小乘学者的辩论，还有呢跟中观学者的辩论。中观我们知道佛教里面有唯识还有中观，跟中观学者的辩论，尤其还有跟外道学者的辩论。那么所有的这些辩论啊，最后都能够战胜这些外道。所以呢，这个所以玄奘在这个罗兰陀寺啊，他也取得了极高的荣誉。那我们知道，尤其是这个七里城的辩论，就是当时印度最有权力的两个国王，一个是戒日王，一个是鸠摩罗王。两个国王为了争夺玄奘啊，差一点发起国际性的战争。那这两个国王呢，那么玄奘在这个七里城的辩论啊，当时基本上是就是一场一个国际的一种辩论大会，据说有这个18国的国王参与，然后有各种宗派的领袖，各种宗教的领袖几千人，那佛教界呢也有几千人参加，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大概是可能是有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盛会。玄奘在这个18天之内，他的这个他所出的这种论题啊，竟然无人能够辩驳。所以这样的一个辩论啊，确实他在玄奘在这个印度取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种荣誉和成就。但是玄奘呢也没有留恋这样的一种荣誉，当时呢罗兰陀寺也要挽留玄奘，这个印度的这两个国王呢他们也要挽留玄奘，但是玄奘一点都不留恋，还是回到祖国。所以就是在玄奘的身上有一种淡泊名利，他的内心里边只有法没有名利。那一个人能够淡泊名利呢，事实上呢就是因为他找到了比眼前的这种名利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法，那就是真理。所以他能够为了真理，所以他能够不执着名利，不在乎名利。那么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呢，玄奘的精神里边是隐含着一种临危不惧的精神。这个我们知道，在玄奘在这个西行求法的路上啊，一路都会面临着危险。我们讲强盗，这个在这个丝绸路上啊，在通往印度的路上啊，一路上都会不断的碰到强盗。那碰到强盗就是有可能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那其中呢，尤其有一次，就是在这个恒河两岸，在恒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叫就是 一佛侍奉突骑神的强盗，那几乎就是要把玄奘作为一个贡品拿去供奉这个突骑神，那基本上就是要被放在祭台上，几乎就要面临着这个就要被作为祭品。那玄奘面临这样一个处境的时候呢，他还是能够从容的去面对，丝毫的不会惊恐。所以在他的内心里边啊，因为他找到了生命的更高的意义，所以他对生死丝毫都不会惧怕。如果他没有找到更高的意义，其实一个人面对死亡，他要不惧怕，那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是一个是面对自然，面对自然环境，面对盗贼，还有面对自然环境，面对大自然环境， 包括他在这个摩诃延吉沙漠的时候，把水给打荒了，他没有因此而就回这个，他虽然也往回走了这么一段路，但是呢，他会坚持他的信念，他宁愿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就是他还是继续往前走，简直就是，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挑战死亡，跟死亡挑战，但是终于他还是战胜的死亡，就是，所以包括还有就是说，这个玄奘跟这些外道的辩论，这个辩论都是要辩输了，甚至就是要砍头的，像玄奘在七里城面对着这么这个印度的各种各样的外道，各种各样的这些宗教家哲学家的辩论，这个没有一种极高的智慧自信和胆识，这是做不到的，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你辩输了，辩输了就面临着玄奘的这个输掉了，这个他的一个惩罚条件就是砍头相谢，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改掉一个字，我就砍头相谢，这个有多高的自信，有多高的智慧，没有如此高的自信和智慧他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玄奘的身上是具有临危不惧的精神，临危不惧的精神。那么第五点呢，我觉得在玄奘的身上啊，他是具有无我利他的精神，无我利他。我们看玄奘啊，在他的一生中基本上就是为了两个东西在努力奋斗，这个两个东西呢，一个就是法，一个就是众生，一个就是法。玄奘他从出家了之后一直在学习佛法，从29岁之前在国内学，29岁之后，然后到印度去求法，在这个19年间一直在印度求法学法，还有传播佛法，传播佛法。然后呢，玄奘在印度回来之后，他翻译经典的时间基本上也是19年时间，而这个19年时间啊，他几乎是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的在翻译佛经。我们想一想，一个人他在19年之内他翻译的经典有47部，1335卷，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啊？这是一个什么数字？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呢，就是一直都是在这种，就是为了从学习佛法到传播佛法。那学习佛法和传播佛法，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我们看到玄奘他在整个这个求法的过程中啊，他不论走到哪里，他都不会忘记的去教化，不论遇到国王强盗，他都会用佛法去教化他们。这就是一种大乘的精神。大乘佛教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无我利他。那么玄奘事实上就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典型的一种实践者。我们同时也看到在玄奘的这个一生中，他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利益，他连生死都不放在眼里的，他还能看重世间的什么东西呢？他还会为自己考虑什么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为自己考虑什么。他不仅仅不会去考虑世间上的名利地位，他甚至还没有多少时间来自己修行，为自己修行， 因为他需要不断的去学习，需要不断的去为了利益更多的人，他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和翻译经典，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来自己修行。那么这样的一种精神，其实在佛教里边，佛教讲到这个菩萨道的修行啊，有三种情况，上等的发心就是先度众生再成就自己，中等的修行就是在度众生的同时，自己的修行和度众生是同时进行的，就是传呼式的，下等的修行呢，就是要把自己修好了再去度众生，玄奘呢，他践行的就是一种上等的修行。那么我们知道，恰恰菩萨道的这个修行啊，在这个无我利他本身也是一种最好的修行。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无我利他，那我一切都不为我自己着想，我做了这些事情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可能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如果我们了解了佛法的修行的原理啊，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疑问了。因为佛教认为，我们人类的所有的烦恼的产生，事实上都是跟我执有关系，以自我为中心，对自我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对自我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啊，由此形成了一种我执。而这种我执呢，它是一切烦恼产生的根源，也是生死轮回的根源。那无我利他的修行呢，那就是菩萨通过在这种纯粹的利他的过程中啊，它本身就是在弱化你的我执，在弱化你的我执。当你在弱化我执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修行。弱化我执就是弱化你的一种这种假我，弱化假我之后，你的生命的本来面目啊，它才能够逐步的显现出来。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利他的过程中能够成就一种慈悲心的修行。我们知道成佛最重要成就的就是两种品质，一种呢就是智慧的品质，一种呢就是慈悲的品质。佛陀就是悲智圆满，慈悲和智慧圆满。那么在纯粹的利他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弱化我执，他就能够完成成就这种智慧的修行。一个人我执越来越少，你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大。那另外一方面呢，在不断的利他的过程中啊，你的内心的慈悲心会在增长，你内心的慈悲心在增长。所以纯粹的利他，无我利他本身呢，就是属于一种最好的修行，就是一种最好的修行。那么关于这个玄奘的这个精神啊，我大体呢就是把它归纳为这样的五个方面，就是勤奋好学的精神，为法忘息的精神，淡泊名利的精神，临危不惧的精神，还有就是无我利他的精神。那玄奘这样的一种精神，玄奘求法之路，对于我们人类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玄奘之路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意义呀，我可以把它分为四种，四大意义，有四大意义。这个四大意义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文化传承的意义，第二个呢就是精神追求的意义，第三个就是探究生命的意义，第四个就是降魔成道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呢，首先来讲第一点，就是文化传承的意义。 这个文化传承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现实人生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文化的传承啊，跟我们现实人生啊，既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文化的传承，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会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人格，什么样的心灵，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价值观，怎么样的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人就是文化的产品，人就是文化的产品，就是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的产品。我们介绍了不同的文化的学习，所以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有不同的文化，这个不同的文化呢，最终就造就了这种人类的这种千千万万的差别。比如说，就像我们中国的文化是这个传统的文化里边，像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儒释道三种文化，从汉魏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种文化。那儒家的文化呢，几乎也会成为我们中国人啊做人处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儒家的文化呢，他所追求的一个人生，就是属于比如说从做人做事待人处事，然后立功立业，然后最后扬名后世。那如果我们纯粹的介绍儒家的文化，我们基本上就会介绍一种这样的一种比较现实的比较唯物的这样的一种人生观，这样的一种人生观。比如说像西方的文化，我们知道西方这个经过了这个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这种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之后呢，这种人文思想得到很好的张扬，那么通过了这个人文思想的这个传播了之后，他就会培养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西方人欧美人，他们就非常重视这种平等啊，民主啊，法治啊，自由啊，他们会觉得整个社会人他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会人们普遍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法治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其实这个就是跟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之后，这个有一大堆思想家，他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是这样子，人应该是这样子，不应该是像过去那种神权时代，或者像封建，这个帝王专制，他觉得很多这些是不合理的，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而这样的人文思想呢，它影响着西方文明，这个几百年来，这个社会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播，所以就开辟出现代的西方文明的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传承，我想也没有西方的现代的文明，也没有现代西方的文明。那我们再看呢，比如像印度的文化，印度的文化它很有意思。这个整个印度文化的这个它的这个关注的这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它关注的核心的问题是轮回和解脱，轮回和解脱。因为在印度来说，印度所有人都会相信轮回的问题。在过去的这个传统的婆罗门教啊，他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就要去修道，所以印度的宗教呢非常的发达， 每一个宗教都会对轮回做出自己的解释，并且呢，因为他们看到了轮回，看到了轮回，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就看到了这个生命是一个无尽的延续，人的一生只是生命延续的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就像大海里边的生命海洋里边的一朵浪花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不会对这个现世进行完全的关注，他会觉得现世我们应该利用很好的利用这个现世为未来的生命服务。所以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宗教非常的发达，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96种外道。所谓96种外道，就是有96种佛教以外的宗教，每一个宗教呢，它都会对轮回做出自己的解释，同时呢，也会提出一套理论，怎么样才能走向解脱，什么才是解脱的境界，每一个宗教都会有这样的理论。其实佛教它最核心关心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整个佛教的理论也是在帮助我们如何正确的认识轮回，以及如何才能够从轮回中走向解脱。那这样的一种思想啊，其实呢，它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它具有极大的互补作用。我们曾经在这个上半年，前几个月我们有介绍一个就是这个政协报的一个采访，那我们在其中讲到，就是有讲到佛教与中国文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谈到了两点，就是说，当然一点就是说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对文学啊、艺术啊、对各个方面，这个哲学啊、民俗啊，各方面的影响非常大。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佛教对中国的文化它是具有互补的作用，这个互补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佛教对轮回的理论，还有一个方面呢佛教对心性的理论。如果没有这种轮回的观念啊，我们的生命是没有长度的，人就是几十年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缺少一种轮回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是没有长度的。那如果我们缺少对心性的认识，对心性的认识其实儒家的文化也是非常薄弱，如果一个人缺少对心性的认识，那我要告诉大家，你的生命是没有深度的，是没有深度的。所以佛教文化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它是具有互补的作用，它是具有互补的作用。那么传承一种智慧的文化对我们人类啊，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文化直接就是关系到人，人的这种野蛮和文明。我们讲文明是什么呢？文明其实它的基础就是文化，就是文化。我们介绍了一种文化，高尚的文化，所以我们人才能够显示的人跟动物的不同。我们人不仅仅跟动物不同，我们人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甚至我们可以成为哲学家，可以成为圣贤。那么成为智者，成为哲学家，成为圣贤，那么除了我们人的天性跟动物不同，人的天性有一点跟动物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人的理性特别发达，动物的理性是不发达的。因为人的理性特别发达，那么同时呢，理性发达本身也是一个，理性发达就是好事吗？其实也未必。因为理性呢，理性是双面刃，是双面刃，它对我们的人的影响它是两个方面的，就是如果理性我们用得好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究世界的真相， 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圣贤，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解脱烦恼。可是理性如果用不好的话呢，那我们就会胡思乱想，形成很多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所以人的很多烦恼，人为什么有很多烦恼，就是因为人有想法。但这个想法呢，你要让你的想法变得有智慧，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一种智慧的文化。所以你能不能用得好你的理性，关键在你能不能接受一种智慧的文化。你能够接受一种智慧的文化，你才能够建立一种健康的理性，然后你才能够正确的运用理性，最后帮助你来完成这种生命的提升。反过来呢，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智慧的文化，我们形成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那我们的理性不仅仅会危害自己，乃至会危害整个人类。就像希特勒啊，这些暴君，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一些暴君，他们就是错误的使用理性，所以当它造成的危害性啊，也是特别的，也是特别大。所以这个人的这种文明和野蛮，还是凡人和圣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接受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的传承，这是非常的重要。玄奘呢，因为也正是他看到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对我们每个人生命，从认识自己的生命到提升自己的生命，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所以他才能够舍身求法，舍身求法，不畏艰辛。我们知道玄奘，他从小出家的时候，他就立下了这个誓言。这个当时的考官才一个13岁的小孩子，他就能够说出“远绍如来”，就是这个考官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家？”他的回答就是：“远绍如来，静观于法。”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远绍如来。从远的来说，我就是要继承如来的家业，就是要继承佛陀历代祖师传承下来的佛法。静观于法，就是说把我现在要把这个佛法发扬光大，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他从小他就发下了这样的一个誓愿，所以这个也正是被这个考官啊看上了，破例就成就他出家的原因。那我们看到玄奘的他的一生，基本上就是一个传承文化的佛教文化的这样的一生。他不断的通过学习，从当时学遍呢，我们知道佛教从西汉哀帝元绍元年公元前2年传过来，然后这个过程中事实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论，在到玄奘这个时候，其实佛教在中国啊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快可以自己成立宗派的时候了，当时有不少宗派，像天台宗啊，有一些宗派已经三论宗啊都已经开始要成立了，所以佛教已经相当成熟了。但是呢，玄奘呢他还是不满意，所以他除了学遍国内的这些已有的佛法之外，那么他在印度的19年的过程中，他也始终一直都在学习佛教求法。所谓求法，事实上就是学习佛法，从学习佛法到传承佛法。玄奘从19年从印度回来，然后19年，在这个19年的过程中一直从事典籍的翻译，那这个过程中呢，也就是一个传承佛教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可以把玄奘的一生归纳为就是玄奘的求法，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是一个文化传承的意义。而这个文化传承，它所翻译的这些典籍，比如般若经600卷的般若经，以及它成立的这个唯识宗，以及跟唯识宗相关的很多很多的这些经论， 当然可惜呢，就是玄奘传承的这些典籍啊，到后来啊都没有能够非常好的弘扬，就是玄奘这个去世之后，他所这个成立的这个唯识宗大概也就是传了两三传，后来也就没有很好的传承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佛教呢，到了这个清末明初，民国清朝末年，民国民国年间啊，那么唯识学又重新的被佛教界重视，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够在讲唯识，弘扬唯识，就是因为就是现在这个从民国年间之后，唯识的典籍，当时有一部分啊，玄奘翻译的典籍啊，唐宋之后啊，就遗失了，丢失了。那后来呢，又从日本，因为日本当时呢，日本、韩国有很多高僧到中国来求法。那么这些典籍呢，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可是在这个日本、韩国也有，所以后来呢，又把这些典籍又请回来，使这些教法得到重光。所以我觉得这个玄奘呢，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笔非常丰厚的文化的遗产。而这一份遗产呢，对于我们人类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它是具有无以伦比的价值。其实我个人在弘法的过程中啊，我的佛法为什么能够讲得比较通俗，原因就是因为我把唯识学的这种心理的原理，以及这种认识和世界的这种关系，这样的一些理论，我把它这个应用的比较熟悉，应用的这个始终都在应用这样的一种思想，所以让这个佛法的能够从一个理论的层面接近到现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学习佛法，不是说你在学习一种佛法，事实上通过学习佛法是为了了解自己。学习佛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佛法，学习的佛法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己，是为了认识自己。所以这个玄奘求法呢，这个意义呢，就是首先它就是一个文化传承的意义。那么第二点呢，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玄奘求法的意义，就是精神追求的意义。精神追求的意义，我们说到这个精神追求啊，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啊，我们很多人觉得有点空洞，为什么有点空洞呢？因为我们都习惯于物质，追求物质，我们都习惯于去了解物质世界，了解物质世界，或者追求物质生活，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就是现代文明，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一个物质文明时代。从十六世纪以后啊，是西方文明时代。西方文明时代呢，基本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物质文明，它是一个物质文明时代。所以这个现在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不断的在了解物质世界，然后呢，在不断的改善物质生活。当我们说到物质追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熟悉哈，比如说搞个什么名牌呀，买一辆汽车啊，就是物质追求嘛，搞一个房子啊，搞一个奢华的别墅啊，这个问题好像非常好解答。但是当我们说到什么是精神追求时候，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属于精神追求？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当时在这个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自己也迟疑了一下。我说，哎，什么精神追求？它究竟蕴含着一种什么样的内涵？它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内涵？当然，我们笼统的说，比如说一个人追求真理呀，追求正义呀，公正啊，良知啊，我们笼统的说可能都能说得出来。但是具体的它包括哪些方面，我呢大概呢总结了一下，它大概呢这个精神追求啊， 可能可以包括这么样的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追求探讨活着的意义。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一种精神追求啊。第二种呢，就是探讨生命的真谛，探讨生命的真谛。当然作为我们的这个生命来说啊，它大体呢应该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物质的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是精神的层面。物质的方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的本质是什么。一般来说我们讲到这个探讨生命真谛的时候，不会讲的是物质方面的，因为物质方面的这个是属于生物学啊，科学啊关注的范畴。我们讲到这个探讨生命真谛的时候呢，通常是会偏向于精神，偏向于精神。偏向于精神呢，事实上他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叫真谛。真谛就是一种奥秘，就是生命的奥秘，生命的真相。生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生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是属于精神追求的范畴。还有呢，第三就是追求高尚的人格，高尚的生命的品质。人格，这个人格就是作为我们一个人的存在，我们一个人的存在它的存在的内涵是什么？生命的内涵是什么？就像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它有组成的因素。那作为我们一个生命的存在，你的存在是由什么样的一些心理组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心理组成的？当然我们说到这个人格生命品质，它还是比较偏向于精神的这个层面，精神的这个层面。那么作为我们现实中的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的因素，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因素。当然我们现在说精神追求啊，他所追求的一定不是属于那种低级的精神，比如仇恨啊、嫉妒啊，没有人会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自私啊、狭隘啊，这些也是你的精神啊，但不是，一定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高贵的精神，追求的是一种高贵的精神。那么这种高贵的精神，这种高贵的精神啊，它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精神追求，它跟我们人的自身有多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一般的人，我们虽然说到精神追求，但通常呢，我们会觉得这个问题呢有点抽象。当我们觉得有点抽象的时候啊，所以它就很容易被我们给忽略掉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追求。虽然我们每天在忙来忙去啊，我们也会这个有的时候偶尔停下来，我们也会想一想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有不少人可能都会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的去解决，所以最后就会被我们给同样也被忽略掉了。我们会去回避它，好像觉得喊这些东西就是不务实际的，干脆就不想了，反正也想不通，还是干一些实事吧。这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但事实上呢，就是我刚才说到了这个对这个三个问题的探讨，活着的意义、生命的真谛以及追求高尚的人格和品质，这是对于我们每一个生命啊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它是代表着 你的存在，代表着你的存在。我们在讲座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讲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是什么比你拥有什么要重要。你是什么，这是代表着你的存在，你的存在是由哪一些品质，是由哪一些心理组成的。因为我们拥有什么，其实它跟我们的关系是暂时的，哪怕是你的身体，它跟你的关系最多也就是一生，你的家人，你的财富，这些通通都被称为身外之物，身外之物。但是呢，你的存在，它是代表着你的生命的品质，它将会影响到你未来的生命。一个人有良好的人格、良好的心态、良好的品质，其实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一无所有，其实你一样可以过得很好。那么同样的，当你这一生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未来来到这个世界，你的生命的基础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生命就是一个无尽的积累，从无穷的过去延续到无尽的未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福报、我们的天赋、我们的缘分，事实上都是过去生命的一个积累。所以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啊，他的生命的起点啊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事实上也就是你的生命的素质是什么？你的生命的素质，事实上也就是你的人格、你的品质。那么我们如何的去造就、打造一种高尚的人格和品质呢？那么这个就是需要建立在我们对生命真相的了解，而对生命真相的了解，那这就是离不开什么呢？离不开对人的心性的了解。所以心性之学始终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学问。我们讲修身养性，修身养性事实上就是立足于对人类的一种心性的修养和改善。那我们知道西方的哲学，它的关注点是什么？西方的哲学关注点就是对世界的自然规律的了解，所以西方科学特别发达。但是对人类的心灵的了解，我们知道在西方来说也就是200多年的历史，心理学也就是200多年的历史。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儒家的思想在对于人类的心性的认识这一方面也是非常的薄弱。孟子、荀子虽然有讲到人性，但是讲的非常的简单。那佛法呢，佛法整个它的这个它所要关心，它就是它的核心，它要解决轮回和解脱的问题。那么对轮回和解脱的，对轮回的了解和解脱的建立，事实上呢就是建立在对人的心性的了解。所以佛法呢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心性之学，就被称为心性之学。像玄奘所翻译的这个唯识学的思想，对人的这个心灵的了解非常的透彻。比如唯识学他讲到八识，这个八识呢有 前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这个是属于意识的范畴，对我们的认识讲得非常的这个透彻。那除了意识之外呢，还有第七莫拿识、第八阿赖耶识。第七莫拿识就是自我的潜在意识的建立，第八阿赖耶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个潜在的这种潜意识，它储藏着我们无尽生命的积累，我们所有的生命的经验都是储藏在这个阿赖耶识里边，它是作为我们的生命的载体，贯穿着我们生命的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 那唯识学呢，它把我们人的心灵的世界分析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呢，佛法呢对我们的人性的认识，比如我们人性有善，有很多善的心理，也有很多不良的心理、烦恼的心理。那修行的过程就是如何的去发展这些良性的心理，然后同时如何的去解除这些不良的心理。在佛教里面同时也指出了，我们人在人性上，其实我们人有佛性也有魔性，有佛性有魔性。有佛性那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佛，每一个人在这个层面跟佛是平等的，我们可以去开化我们生命的这种良性的潜质佛性。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修行去摆脱我们生命的这种不良的心理。所以在佛教里边啊，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佛菩萨，讲到这个佛菩萨啊，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它是非常的超象，它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事实上佛菩萨就是代表着一种高尚的人格，高尚的一种精神状态。那佛菩萨的这种精神状态啊，事实上就是由两大内涵组成的，一个是智慧的成就，一个是慈悲的成就。那么如何成就智慧，如何成就慈悲，在佛教里边有关于菩萨道的修行，就首先从发菩提心。什么叫发菩提心呢？就是建立一种崇高的愿望。这个崇高的愿望啊，它有两个面向，这个两个面向，一个就是以追求无上的觉醒为目标，那还有一个面向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从迷惑走向觉醒，从迷惑走向觉醒。那发菩提心呢，同时也是代表着对我们生命的一种选择。我们的生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组成的，除了有这种良性的潜质，还有不良的心理。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心理的发展，它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麻烦，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我们的内心的这些焦虑啊、恐惧啊、仇恨啊、贪婪啊，它只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的内心有很多良性的心理，如果我们发展了这些良性的心理，它将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穷无尽的利益和快乐。所以发菩提心啊，事实上就是我们需要了解自己，这是非常重要。你想探讨生命真谛，事实上就是要了解自己。那谁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呢？佛菩萨以他的智慧，他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每一个生命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们只有了解的生命真相之后，我们才能懂得去选择自己的心理，一方面如何的去克服这些不良的心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何的去开发这些良性的心理。在菩萨道的修行里边啊，有六个项目，这个六个项目啊，我觉得其实对我们企业家来说这个意义也蛮重大的，今后如果有机会啊，我可以这个针对这个项目题目也可以讲一讲。这个六个项目其实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是这个六个项目，不论是我们做好人、做好企业，以及成为一个标准的菩萨、合格的菩萨，这个六个项目都非常重要。当然这个具体内容啊，以后有时间再解读。那就是通过菩萨呢，在佛教里边如何造就一种高尚的人格，专门有一套修行的方法。唯识中在玄奘翻译的这个一切师地论里边啊，对于菩萨道的修行讲的最详细，尤其是一切师地论里边有一品叫做菩萨地，菩萨地就是专门系统完整的介绍菩萨的人格到底是怎么造就的，到底是怎么造就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玄奘这个求法之路啊，我觉得它的第二个重大的意义就是精神追求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从认识 从认识我们人类的精神生命真相，到打造一种高尚的人格，高尚的心灵。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呀，这样的一个主题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缺少的就是人格典范、精神追求。人格典范、精神追求，因为我们缺少一种人格典范，缺少一种精神追求，我们看不到这种人格的典范，我们也看不到这种精神追求的价值。如果我们不学习这种佛教文化，我们对人的心灵了解不足，我们不知道精神追求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会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好过的。那这一点就是说明精神追求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有良好的心态，我们很容易过得开心。其实这是精神追求反映在我们当下生活中的意义，这样我的意义。那就是说，因为我们缺少这样的一种精神追求、人格典范，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啊，我们有的就是物质追求。当我们没有精神追求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这种物质追求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我们觉得我钱赚的多，我的地位比你高，这就是我人生最高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如果拥有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追求的这种物质、财富、地位、名利，其实它是微不足道的，它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它是非常短暂的，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精神缺失的时代，所以这个缺少精神追求也是造成我们今天中国的社会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心态不好。其实这个也是跟缺少精神追求这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玄奘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重大的意义。第二点就是帮助我们从认识精神到建立崇高的精神追求。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第三点玄奘求法之路的意义，就是探究生命的意义。探究生命的意义，就是每一个生命呢都有与生俱来的困惑，都有与生俱来的困惑。这种困惑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生命的永恒的困惑，生命的永恒的困惑。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啊，这个关注的多半是生存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很多人呢可能还没有去关注生命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个人生啊的问题啊归纳为三种。第一种就是生存问题，当然我们大家在座的肯定这个生存都不是问题的，但事实上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生存已经不是问题的，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还是在解决生存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生活的问题。生活就是改善，不断的去改善我们的物质条件，让我生活的更好一点，那么这个就是生活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生命的问题。这个生命问题啊，它始终也是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印度人在40岁之前，他解决的是世间的问题，40岁以后呢多半都会去解决信仰的问题，就是这个是讲的就是婆罗门教的传统。一个人40岁之后他就要开始修道了，甚至就要入山入山修道，这个我看孔老夫子也讲了他自己的人生啊，30而立40而不惑，这个不惑，这个不惑是什么呢？不惑不会是生存问题吧，其实它是牵涉到人生问题的、生命的问题的。50而知天命， 那也就是说，每一种这个文化传承里边啊，它多少都会关注，生命的问题。那么这些生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归纳为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是谁？这个像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里边，认识你自己，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言。那在东方的哲学里边，像这个印度的传统的宗教里边，他也在追求我啊，自我啊。那佛教呢，讲明心见性，也是在认识自己。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是从哪里来的？最后要到哪里去？我想我们走在这个戈壁滩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宇宙的浩瀚，我们也感到自己的渺小。当我们在现实的社会中，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真是很了不起，能够做了很大很大的事业。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戈壁滩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如果有一天我们站在月球上再来看地球的时候，或者是站在一个某一个星球的时候再去看整个宇宙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现在做的人世间的事业啊，实在是非常的渺小，所以非常的这个微不足道。所以每一个生命，事实上它，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今天不管是多么风光，像过去什么这个唐朝的皇帝李世民也好啊，还是汉武帝也好啊，还是这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啊，那他的事业，我们今天的人是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但是呢，既往矣，在哪里呢？所以呢，每一个生命它还是存在一种我从哪里来的，最后我到哪里去，我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到哪里，我瞒了这么多东西，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就是一般骨灰吗？所以呢，这里事实上就是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其实生命的一个价值的问题，生命的价值是以什么为载体？生命的价值如果以物质为载体，那这个生命有没有价值？因为如果生命的价值以物质为载体，我们这个星球最后都要消失。当然在没有消失之前，可能它是你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说，其实它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最后它什么都没有。所以如果从唯物论的角度来说，我们讲生命有价值，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说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最后就是一把骨灰，最后这些人类的一些文明最后都要消失，都没掉了。那等你没掉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价值又是什么呢？所以人类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呢，它是要以精神作为载体，而精神它是一个无尽的延续。那这就牵涉到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生命它的延续究竟是遵循着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和因果？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我觉得基督教是很简单的，它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告诉你，大家都是上帝造的，都是上帝创造的。可是为什么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很好看，有的人很难看，有的人福报很好，有的人福报很差，有的人生下来就是一直都是面临着灾难，有的人可能生下来啊，他的一生就是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上帝为什么那么偏心啊？就是如果没有通过过去的生命，过去的一个因缘因果，你简单的说就是上帝造了，这个有点太简单。但是如果从佛教的因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自己过去生命的积累，比如我们现在当下每个人生命的，我们受的教育不一样，我们做的事情不一样，我们的行为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观念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积累不一样，然后未来再来到 世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生命起点自然是不一样。你们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解释得更清楚啊？所以这是一个过去的状态，然后对未来的状态呢，也是太简单，要不就上天堂，要不就下地狱。可是我们比如说一个人他一生干了很多坏事，也未必是他愿意的，有的时候他接受的就是这个文化，有的时候他 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有的时候他不小心接受了一些人的，从小就被人家带坏的，他也不是他并不是他非常主动的主观的有能力去选择，那也有的人很幸运，他生在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文化的氛围里，有好的老师，有家庭的爱，所以他能长得很健康，那这种人呢，他自然就容易成为一个好人。所以就是每个人你在这个世界的因缘不一样，那你如果简单的要不就是永远下地零，想要改变都没有机遇，然后那另外一部分人永远就升到天堂去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对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解释啊，就会显得比较草率，不过对没有思想的人倒也是这个介绍起来比较容易，简单一点好介绍，也有它的好处，但是稍微比较有思想的人呢，他对这样的一个答案啊，他是不会满意的，他是不会满意的。那么佛教的这个缘起因果的思想，他对生命的延续，他对痛苦的生命是怎么产生的？生命，比如说佛教讲人生是苦，佛教讲人生是苦，其实这句话不是绝对的，他所针对的是我们凡夫的生命，凡夫的生命为什么会是苦的呢？原因是每一个凡夫的生命都是以迷惑和烦恼为基础的生命，以迷惑和烦恼为基础的生命，它就是一台不断制造痛苦的永动机，只要你的生命有迷惑有烦恼，你就会不断的制造痛苦。那佛法的修行呢，就是要解除我们生命的迷惑和烦恼，一旦迷惑烦恼解除了之后，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生命的本质就是快乐的，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觉醒的潜质，都有佛性，佛性它就是不断的制造快乐，它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喜悦。所以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没有烦恼的时候，没有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会经常会产生欢喜，当我们有烦恼有压力有牵挂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不断的产生痛苦。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既是制造痛苦的源泉，也是制造快乐的源泉，这是取决于我们生命不同的潜在的内涵潜质，由这种魔性迷惑烦恼会不断的制造痛苦，由我们内在的佛性就能不断的制造快乐。那佛法呢，它立足于生命，对生命的本质的探索，提供了生命延续的规律，因缘因果，我们通过对生命的了解和认识，那我们就能够懂得如何的去选择我们生命的气象。所以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关于这个道理，在玄奘所翻译的这些经论里边是讲的最透彻的了，是讲的最透彻的了。关于玄奘翻译的经论里面有大毗婆沙论200卷，有记舍论，尤其还有一邪师地论，对我们这个世间的结构，多重空间，不同的空间，多维空间，不同的空间的生命，他们的寿命，他们的生长的情况，生活的情况，他们的投胎的情况，整个都讲得非常清楚，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想要这个，就是佛法的理论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解除 解除生命的这些困惑，生命的这些困惑。那么还有呢，就是命运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除了了解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们还需要去了解命运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有没有命运。很多人都会相信有命，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算命。那么对命运的认识，这个命运的发展它究竟是由什么样的力量决定的？那么一般来说有可能会认为命运是由外在的力量决定的，比如一般宗教它会认为有个神决定了我们的命运。那佛教呢，它会认为命运是由一种内在的力量决定的，你自己决定的，你自己过去的业力，你的行为，你的习惯，过去的业力、行为、习惯、心念决定了你现在的命运。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命运能不能改变。那很多宿命论者他就认为命运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佛教觉得命运是可以改变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人为什么活着，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也是属于我们人类的一个困惑，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活着。那我想呢，这些问题啊，它既是玄奘在这个求佛的过程中存在的困惑，同时呢也是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普遍的困惑。玄奘学习佛法，他追求佛法，他并不是为了追求佛法而追求佛法，也不是为了学习佛法而学习佛法，他最重要是为了通过学习佛法来解答这些疑惑，来解决这些疑惑。我个人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啊，我也不是因为我信仰佛法，我对佛教有感情，所以我需要去传播，绝对百分之百的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因为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它使得我对生命的认识越来越透彻，越来越了解，同时我也能够使我对这个世界，对世界的差别，对人类的差别，我会越来越清楚，会越来越清楚。通过佛法的智慧，我找到了解决生命的答案，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意义和归宿。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会不遗余力的去学习佛法，弘扬佛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就是说，所以玄奘呢，正是因为他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困惑，基于对自身问题的解决，同时也是基于对人类一切人类问题的解决，他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学习。他感觉经典不完美，那就是说明他生命的疑惑在他以往所看到的经典中还没有能够完整的解决，解答的还不是很圆满。因为佛教从印度翻译到中国，很多时候这些经师们翻译的经典啊，有的时候因为语言的问题啊，他翻译的不是非常好，会存在这种问题。那么还有佛教有一部分理论呢，他对人的这种，他对这个佛性的这一块的思想会讲得很透彻，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凡夫心的这个世界，对轮回的这个世间这一方面会讲得比较简单。那玄奘所翻译的唯识的思想啊，恰恰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妄心的这个系统，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迷惑的系统，它的规律，它的延续的规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部分的经论对这些问题啊讲得特别的透彻，讲得特别的透彻。所以玄奘的一个求法的过程，也就是在不断的解答生命疑惑的过程。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想不想去探索自己生命的真相？我们有没有这种生命的困惑？首先我们有没有这个困惑？如果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困惑，我们想提升自己的生命，那我们通过玄奘所翻译的这些经典，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生命存在的困惑啊，我们就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这个第三点是探究生命的意义。 那第四点呢，就是降魔成道的意义。降魔成道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个释迦牟尼呀，他在这个菩提树下，这个菩提树下呢，在他将要成道的这个时候，他要面临着一个阶段，就是降魔成道，也就是佛陀他在菩提树下要成道之前，这个时候啊，这个佛教讲呢，就是这个有天魔，这个天魔叫波行，这个波行呢，他就会带着他的这个魔女魔兵来到佛陀的身边，因为这个我们人在没有成佛之前，按佛教的说法，其实呢，我们的内心都在魔的控制之下。这个魔其实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外在的魔，首先是我们的心魔，是我们的心魔。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超越自己的心魔，同时我们也没有办法超越这种外在的魔对我们的控制。外在的魔能够对我们产生作用，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心魔。所以当你战胜自己的心魔的时候，同时你也战胜环境外在的魔。那这个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时候，当时这个魔王首先他就诱惑他，你不要修行，不要成佛了，你还是在这个世间啊，他给他承诺你将来可以当一个转轮圣王，可以统治整个印度啊，给他一种极大的一种名利上的诱惑。那佛陀当然不在乎，他本身就是放弃王位出家的，没有用。然后魔王呢又派出了他的这个魔女，就是很多这些花枝招展的女郎，长得很漂亮诱惑，这个色情方面的诱惑。当然佛陀呢还是如如不动，无动于衷，还有他们又垂头丧气的离开的。然后接下来呢，这个魔王啊，他又把他的魔精给带出来，就是部队，然后就是要威胁佛陀，你要再不离开这里，我们就杀死你，然后就拿着刀啊剑啊恐吓佛陀。佛陀在菩提树下还是如如不动，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如如不动呢？为什么能够做到如如不动？那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些诱惑恐吓，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如如不动呢？关键问题在哪里呢？关键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还有贪婪，有恐惧。当我们有贪婪，我们才会被诱惑；当我们有恐惧，我们才会被这些恐吓所吓到。那佛陀他已经战胜了他内心的所有的这些烦恼，这些不良心理，所以叫降魔成道。那所以佛教讲魔有内魔外魔，内魔就是我们内心的魔，就是烦恼魔，还有生死魔，就是死亡的魔，还有天魔，天魔就是外在的这种魔。那一个人呢，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修行成佛的过程中啊，他就是要战胜种种魔障，从根源上来说，就是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内心的魔。那我们再看一看，在这个西游记里边啊，唐僧呢叫经历九九八十一难，那也就是在一路上会碰到很多的这些妖魔鬼怪。那么这些妖魔鬼怪呢，他都要吃这个唐僧的肉啊，所以说吃的可以长生不老。那这些妖魔鬼怪呢，其实呢它也是有象征的意义。其实所有的妖魔鬼怪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我们内心的这些心魔的外化，心魔的外化。就是那玄奘取经的过程不断的战胜这些妖魔鬼怪啊，事实上也就是一个不断的战胜心魔的过程。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实的 贤庄，他这个求法的经历，这个贤庄也不像西游记里边那个贤庄，好像唐僧毫无主见，要靠这个孙悟空啊，现实中的贤庄也没有孙悟空，而且很有智慧，那我们看到现实中的贤庄，他在这个求经的求法起经的过程中，他所面临的这种艰辛危险，其实也不亚于《西游记》里边的所描写的这样的一种处境。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贤庄的精神蕴含着为法万期的精神，蕴含着淡泊名利的精神，蕴含着临危不计的精神，蕴含着无我利他的精神。而这样的一种精神，事实上也就是代表着他的一种精神的超越，他能够面对，他能够淡泊名利，那就意味着他对名利的一种超越。因为一个人只有超越了对名利的执着，不留恋名利，他才能够超越名利。那临危不计的精神和舍身求法为法万期的精神，这是代表着对生死的一种超越。他能够不把死亡生死放在心上，能够战胜对死亡的恐惧，那么这个就是代表着他已经降服，他在他的内心已经降服的这种对死亡的恐惧。那贤庄的这种无我利他的精神，这是代表着什么呢？这是代表着他对自我的超越，对自我的超越，自我小我。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活在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这个自我啊有三种感觉，有三种感觉。这个三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的重要感、自我的优越感、自我的主宰意。自我的重要感，简单的说就是我比别人重要，我在任何时候我都需要比别人重要。其实每个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一种需求。第二种呢，自我的优越感，自我他总是要希望比别人优越，这个也是一个自我的常规的特点。第三呢，自我的主宰意。主宰意，什么叫主宰意呢？就是我们希望别人顺从于我，或者能听我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自我。然后我发现我们人的一生，我们多数人啊，基本上都是在为了这三种感觉而努力。我们想尽办法的去拼命去创业啊，首先我们希望自己比别人重要，然后干得比别人更优秀，然后最后大家都听我的，以我为中心，我们基本上都在为这个三种自我的感觉，都在为这个三种自我的感觉而努力，但是我们为这个三种感觉而努力呀，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就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你要比别人重要，首先也不容易。比如说，就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群体，在你们这个群体里边啊，大家都很优秀，所以大家都很重要。大家都很优秀呢，就是每个人你要比所有人都优秀，这个不容易。然后呢，你要让大家都听你的，这个也不容易。所以你从你要活的这个三种感觉，即便你暂时领先。然后你暂时得到了之后，然后你要不断的去维护它，不容易。所以呢，人为的这个三种感觉啊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这个三种感觉它是一个很空洞的东西，它就是一种感觉。你今天觉得你重要了，但是明天你可能又不重要了，你在这里重要，可能换一个地方又不重要了。所以人呢，就是每天他这个心啊，他追求这种自我的感觉，他会很累，很辛苦，然后呢，因为为了这个自我的感觉，我们就会有贪，会贪着我们的名义呀、地位呀、 然后因为在贪过分的依赖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就会产生没有安全感、焦虑、恐惧、患得患失、担心别人算计你。然后呢，如果我们一旦受到别人的这个，一旦别人对我们攻击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产生一种仇恨的心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就会制造很多对立。我的敌人，比如我们这个不同的对压，哪一个队是我的敌人，这个我们 会不断的去 会在这个世界形成很多敌人，树立很多对立。所以就是这个自我呢，佛教认为我执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利他是一切功德之本，能够处处为别人着想，那么你就可以成就 你真正会得到别人的认同，得到别人的尊重。但如果你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要突出自己，最后你会很惨，你会一切烦恼都会产生，同时你也不容易真正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所以就是说这个学佛修行呢，它就是不断的要去降服自己内心的这些恐惧呀、这个贪婪啊、仇恨啊、嫉妒啊、自私啊。学佛的过程就是降服心魔的过程。佛教讲的涅槃，涅槃就是平息你内心的这些不良的心理，不良的心理。就是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玄奘他的这个求法的过程啊，事实上他就是一个降魔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生命，成就自己的智慧，成就自己的慈悲。所以佛教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佛陀他所成就的就是三种功德。首先第一种就是断德，断德就是敲除自己内心的这种负面的力量，然后还有就是智慧的功德、慈悲的功德，就是成就自己内心的智慧和慈悲。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就是每一个修行的人，他都是需要经过的一个降魔成道的过程，需要去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重走玄奘路，认识玄奘的精神，我们不仅仅要去再通过在这个戈壁滩上，我们去体会这个玄奘的这样的一个求法的一个旅程，我们更重要的还要去了解玄奘的精神的真正的内涵到底在哪里，玄奘的这种求法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玄奘的这种理想它是由什么样的文化造就的，玄奘为什么能够淡泊名利，为什么能够临危不计，为什么能够舍身求法，而这样的法，这样的一种文化传承，对于我们人类，对于我们社会，以及对于我们当下的每一个人，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我想呢，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生命去思考的。几点呢？
三课。
啊？好，那就讲这里吧。